魏也感慨万千，跟我讲起了他的史诗骚神的遭遇。感情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像我这样不开脑壳的木头脑袋还不少，看不懂他的史诗，干脆说越看越糊涂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，这就让魏爷四处碰壁了。把这史诗写出来了，总不能束之高阁呀，魏爷得找地发表啊。这橙子他光张罗这事儿，魏爷给杂志社或者是出版社投稿，绝不像有些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写家对编辑毕恭毕敬的，或是为了能让稿子在刊物上露面，对编辑施点小恩小惠，再不就托个熟人或者是名家举荐一下以壮门面。魏爷不兴这些俗套，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以名人的幌子来给自己趟道。我拿出来的是硬邦邦的作品，你有慧眼自己识货，好马不看主人脸儿。我魏爷投稿向来是大大方方坦诚相见的。这个魏爷还有一样，投稿不走邮局，直接跟编辑面谈。他有绝招啊，从报摊上买回来十多本文学杂志，那不是为了看里边的内容，而是寻找这些杂志社的地址，然后呢拿着他的手诗手稿一家一家的登门拜访。魏爷心里说，您看看这部史诗骚神视篇巨作，您就收下发表，您看着不顺眼，对不起，我还不愿意给你呢。连我魏爷的史诗您都眼生，我给你脸干嘛？到时候啊，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，您别后悔就行。为了能够发表，去跟编辑磕头作揖，老喽，那不是我魏爷能干出的事儿来。魏爷呢，正是怀着这种自信，派头去找各文学杂志编辑部的。俩多月了，他几乎跑遍了京城所有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了。而让他百思不解的是，这些编辑部的编辑们，谁看了他的史诗，都嘬牙花子。其中有一位编辑，据魏爷说，是个模样挺不错的小妞，拿着他的史诗手稿一边看一边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碰倒了桌子上的茶杯都不知道。另有一位资深老编辑，只看了几页就把鼻梁子上的眼镜给笑掉了，摔成了碎片了。老实说，魏爷的史诗骚神我只是看了个开头，里边都有哪些庙宇家具，嘿，因为这个眼福有点浅，没能细品。但是我估摸着少不了像肚脐眼之类的绝句吧，不然的话怎么会逗得这些编辑们摔眼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史诗能够写出这种隔着人的效果来，那不能不说是魏爷的大手笔了。魏爷跑得磨坏了两双鞋呀，嘿，愣没碰上知音。您想想吧，他能不搓火吗？天无绝人之路，正当他感到眼前茫然迷雾的当口，京城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一位善解人意，同时也酷爱写诗的编辑，从同行那儿得知魏爷手里边有一部惊世骇俗的史诗手稿，于是主动来找魏爷了。这位编辑姓胡，笔名思夫，他把魏爷的书稿要去，看了一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。不过为了表示自己看过这部书稿，思夫先生邀魏爷一块谈谈。 魏爷对这位司夫先生的知遇之恩感动得一宿都没睡呀、啊。司夫，您听这名啊，司夫这名就够味儿啊。哎呦，难怪有这样的慧眼。魏爷心里头这一通感慨啊，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，魏爷跟他姐夫老郭借了1000块钱，特地在北京饭店设了个饭局。司夫在电话里边拿腔作调，十分婉转的说着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小魏呀，不要这么破费了嘛，我们随便找个地儿谈谈就可以了嘛。我认为你还是蛮有思想的嘛。”司夫的本名叫胡文发，老三届的学生，1967年到陕西延安插队，以后回城，在一家街道工厂烧锅炉。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，他考上了大学中文系，毕业之后分到了这家出版社。由于他的行为怪诞不经，喜欢直言，在出版社挺不得烟抽。司夫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当了10多年的文学编辑，不过混得并不怎么样。这10多年呢，好赖也编辑出版了10几本诗集和小说，可是到了这会儿，仍然是个中级职称。而跟他一波的大学同学，有的当了主编了，有的当了局长、处长、主任了，最不济的也熬成了副编审了。而他呢，嘿嘿，10多年一贯制，老婆也混跑了，房子也混没了，目前的处境也属走背字儿了。所以看了魏爷的史诗，又听同行介绍了魏爷的一些事迹，他产生了非要见魏爷一面的想法。不为史诗，单为结识魏爷。那个难得遇到你这个知音呐， 咱们俩得好好喝两杯。我这人不讲排场，但是喝酒聊天嘛，地方总得说得过去，是吧？甭客气了，北京饭店1楼中餐厅，我已经订了桌了。魏爷在电话里边对胡编辑说。魏爷执意要去北京饭店请客吧。要说请的是他的史诗的知音，甭管末了骚神能不能发表，就冲人家肯主动找上门来看稿，就冲人家能说出一块谈的就这几个字儿，那也得是北京饭店。当年周恩来总理宴请西哈努克亲王，不就是在北京饭店吗？啊，对，就冲着这种元首级的规格，也得在这儿做东，砸锅卖铁，咱也得奔北京饭店。魏爷的这一番盛情啊，弄得这位胡编辑挺感动。这10多年，他为他人做嫁衣裳，帮助那么多人编过诗集，出过诗稿。有谁请他到北京饭店搓一顿儿啊？魏爷，诗写的怎么样？咱先撂一边，就冲他头一面就安排他到北京饭店，得说这位也够意思，有派。胡编辑油然而生俞伯牙摔琴遇知音的感慨，乃至见了面了。这魏爷的诗人派头啊，更让胡编辑就是一惊啊。俩人入了座了，魏爷把菜谱递给了他了。点菜是吧？挑最贵的点，甭客气。胡编辑打量着魏爷，哎呦，阁下这派头不像是写诗的呀。魏爷笑了，那您说我像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觉得您呢像开着几个大买卖的老板呢。 嘿嘿嘿嘿嘿，算你说对了，在诗的王国里，我就是精神财富的大老板。嘿嘿，哎呦呦呦，胡边街愣了一下说，出语不凡的，出语不凡的。过惯了苦日子的胡边街没敢很宰魏爷，他点了几道极普通的菜。魏爷呢，为表示慷慨，着补了一道松鼠桂鱼和一道油焖大虾。酒一沾唇，俩人的话腻了，而话里呢，也就掺进了酒味儿。魏爷拿起了酒杯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侯编辑也拿起了酒杯，接过了话茬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魏也感慨说，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胡编辑马上接，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急，雁过也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嘿，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啊，这么你一杯我一杯的对起宋词来了。知道的俩人喝酒呢，不知道的以为俩人像过去在地下工作者在那儿对街头暗号呢。对了几首词，魏爷明白过味儿来了，对胡编辑说，
兄弟，咱俩到这儿是背宋词来了。
胡编辑歉然笑道，
哎哎哎，有感而发，有感而发，嘿嘿嘿，以诗会友吗？
魏爷见照这么会下去，这顿宴席算白饶了，于是拿着火候切入了正题儿。魏爷问，
那个我的史诗骚神您读了？
哎，拜读了。
拜读了，
写的不错，写的不错，哎，有水平，有水平啊啊！别的不说，就这骚神，就这书名就不同凡响。
胡编辑让宋词酒令给闹得头有点发沉，他夹了一块炸鸡嚼着说，
一般人是绝写不出这种史诗来的。
绝对的。您甭拿这虚词捧我。说句心里话，那诗写的怎么样？魏爷单刀直入的问。
不错呀，大手笔呀，新思路啊。中国没有，外国少见呢。真的，真的。
哟，您读懂了？
哎呦，读懂了，真的读懂了。
好，
好，我为中国有能读懂我的史诗的人而干杯。
魏爷拿起了酒杯，跟胡编辑碰了一下，一扬脖干了。
痛快，好啊，你这个人痛快痛快。哈哈哈
哈，胡编辑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，勾起了自己的伤心事。
哎呀，我们编辑部可没有你这么痛快的人呢、有话都他妈的搁在肚子里，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，桌面上举杯，脚底下使绊啊。
哎，你说我大学毕业都12年了，我还是一个中级职称，
要是碰上你这样爽快的人当头，我不早就提升了吗？早就当编审了吗？早就得得得得得得得，哎哎哎，您别跟我这儿诉苦，我找您来可不是听您忆苦思甜做报告的。哎，您是不是想特想碰上我这样当头了？是不是？哎，今儿个我就是您头了。您的头大不了是个局级吧，怎么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现在就任命你当总编、总编审、总设计师，哎，总统，行了吧？哎，我这就给你写委任状。行行行，别跟我逗闷子了，你以为咱俩是小孩过家家吗？你写100张、1000张委任状，我不还是个普通编辑吗？不过这委任状也有点用，上厕所就甭带手纸了。哎哎，哥们儿哥们儿，你咱说话得有点诗意行不行？啊，手纸可是好东西，它专堵后门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这杯酒啊，咱谁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
魏爷把胡编辑的手里酒杯给夺回来了，他心里嘀咕，
要真把他给喝躺下，这顿饭局不是他妈的白饶了吗？魏爷板起了脸，哎，咱们别往别处烧了，行不行？
咱说正题儿，
哎，我的史诗到底能不能出版？
签字？
不不不不，现在是改激光照拍了。哎哎哎哎，我说我的史诗能不能先在杂志上发表，然后再出书啊？哎，您别拿话甜的我，您说句痛快的。
说句痛快的，好啊，说句痛快的，嗯，好。你的这个诗啊，他写的那个什么啊，那个啊，写的好是好，可这分怎么讲？啊，就是那个啊，也许我认为，假如他要是那个啊啊，对了，你写了多长时间了？哦，一年，一年，哦，有一年，一年时间少了点啊。如果要是写10年，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啊。嗯啊，这胡编辑一边嚼着鸡腿，一边若有所思的说着。魏爷心里有点起急，哎，我说，你这人说话怎么满嘴跑舌头玩啊？我问你，我的诗能不能发表？你管我写几年干什么？10年？哎呦，你以为我写《红楼梦》呢？10年我早当文化部长了，切。